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的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从前借着许多不同的人写下来的。那里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
新一年开始，每个人都有计划。新年开始，很多地方都告诉你，新的一年要立定一个目标。新一年我们希望旧的可以除去，新一年我们盼望我们新的生活新的方向可以逐渐达成。所以我们今天用脱离败坏与神有份这个主题来讲，因为我们都希望旧的可以过去，旧的事情会渐渐衰残，好像我们这个人一样的，过一年多一年，虽然是新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也就逐渐的老化一年。那我们的心会不会因为这样也变得老化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心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不断的更新，我们的人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有新的目标，有更新的力量，有更新的希望。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圣经是一本对于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的书，它让我们可以因为圣经有希望。如果这个世界继续这样走下去，我们会这样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困难。过去这个礼拜你看见这个沙特阿拉伯伊朗断交，然后这个其他附近的国家也都相继跟伊朗发生这种外交上的危机，现在已经有六个了。如果从世界的角度看，真是越来越困难。但是由于参加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这个破茧而出万民颂主这个聚会，上帝翻转我的观点，也让我想起来，在那个地区是有许多人开始祷告，那个叫做1040，这个宣道的窗口，那个全世界最需要上帝的爱的那个窗口。我应该修正一下，我在礼拜三还是礼拜五的时候，我讲的那个1040的那个数字要做一个修正哈。1040是北半球的北纬10度到40度，从这个日本开始，一直到这个非洲的西端，撒哈拉沙漠的西端，所有这个地区是全世界听到福音最少的地区，是最需要上帝的爱可以临到他们中间的地区。日本我们知道它是除台湾以外福音最难传的地方，现在台湾名列前茅。下一堂的讲员这个 Alan Tai 牧师就说，他有这个献身的决心要去台湾的工人中间做宣教士。他从小在休斯顿长大，但是他在大学里信耶稣，他的人生开始发生转变。他本来是学其他方面的，他就开始跟他父母说，我要调整我的方向。他原来念工程的，但是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去念这个达拉斯神学院，在我们中间已经相当一段时间，至少一年的时间在我们中间帮忙。到今年六月，他们全家就要到台湾的工人中间传福音，工业福音团契。所以他整个人生翻转，调整他的人生方向，他对神的认识使他愿意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台湾是十四十窗口中间，日本韩国以外下来 中国台湾在下面，然后再过去中国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无神主义的地方，台湾是传统宗教 98% 在那里，然后说95%，韩国原先是佛教国家，但是20年前开始就大做翻转，基督徒比例一直增加，现在变成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南韩 在这个中南半岛绝大部分佛教国家，然后印尼是全世界的回教伊斯兰信徒最多的地方，不是在阿拉伯半岛，在印尼。印度是印度教的地方，然后过去从印度西边一直到西班牙的南端全部都是回教地区，而这个回教地区在1040这个祷告的窗口里面，这是 Luis Palau 在1993年的时候，这是阿根廷的一个宣教士，他提出来应当要为那些没有知道上帝的人来传福音。所以去参加这个宣道大会，就让我看见圣经这里说的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英文里面是说透过忍耐和鼓励，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希望。过去除忍耐不容易，祷告1993年到现在2015年，已经2016年，20多年的时间，那个地方整个发生变化。原来以为整个回教地区是基督徒进不去的，以为那是最难的地区，但是这一次参加聚会就发现给我很大的希望。印尼这个国家有一群人向他们传福音，叫做要把每一个岛屿，印尼的每一个岛屿都有福音传到那里。神给我们的希望不是在今生你要解决什么问题，神给我们的希望是在他的国度里的希望，是我们的生命可以翻转，不再为世上的事情忙碌，不再为地朽坏的事情忙碌。所以直到回来再思想这一次参加聚会这个礼拜，我才发现原来上帝已经垂听了这个这么长时间，1993年到现在许多人的祷告。如果你还没有跟上，请赶快跟上，因为就像我们中间去年我们所有的人都为秋郎弟兄祷告，有盼望，那么严重的脑充血有盼望，已经开始上班了，把荣耀归给上帝。你祷告你就知道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因为我听见有些人他没有参与祷告，但是他参与在秋郎家开始的礼拜二的弟兄会，他说他眼睛都睁开了，他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我们可以脱离败坏，人的身体会老会生病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如果你向神呼求祷告，上帝所求的，上帝应允我们所求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所能了解的，连医生都说他情况比预料的好的太多。 所以今年我们定这个主题的时候，要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活出属神的品格。为什么呢？因为也是在这次宣教大会的时候，还有回来我在听到的时候，再一次被提醒，好像我们跟那个阿拉伯世界的人文化差距很大，其实更大的文化差距在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来自远东，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现在听到一个词叫做他们是这些电子产品的原住民，滑手机啦我都要学。最近别人才寄给我们一个圣诞礼物，就是 iPad， 我跟师母刚刚开始学。我们是新移民，他们是原住民。我看到很多小孩子才刚开始走路，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会滑这些东西比他父母还快。送我跟师母这个圣诞礼物的人说，如果你们不会的话，问你们教会的那些年轻人，请他们帮忙。所以还是有盼望的，可以学嘛，还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的性情就是跟人的性情不一样，麻烦了。神的性情啊，表明他的性格，表明他的那个喜怒哀乐，他的 temperament。 我们认为人的性格是已经定了，所谓的江山易改，下一句怎么说，这是我们都认定的，对不对？但是信耶稣连这个都可以改。我们的气质 disposition， 我们的属性 attributes， 这个属性这个字从来也描述上帝，上帝的性格，上帝的性情。我们在去年讲到，已经开始讲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其实这些描述只是为了我们能够了解上帝的德性，仁爱、公平、公义、信实，你可以想到很多，你知道可能比我还多，但是这一切都是帮助我们从我们在世上这些观点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神的性情是慈爱良善的，不轻易发怒。但是旧约圣经也说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当人有罪的时候，当罪出现的时候，上帝的烈火，上帝的圣洁，人是存留不住的。上帝的神性不是用石头木头所雕刻的偶像，也不是狗人动物，天上的星宿，地上的一切，不是那些所造之物，因为那些有他们这些物质、这些动物、这些植物的特点、属性。属性这个字也可以说是美德。另外性质，刚刚说到那些，我们常常说它是金银铜铁必朽坏的，这些是东西的性质，化学物品的性质。听说那个周期表又增加了几个元素，化工界又增加了几个元素，几个啊？回去查一查，这里不是上化学课，不过是个提醒。我们继续在发现上帝的创造。所以有一个系统神学家他说， 上帝性格的描述，神性情的描述，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了解，当把这些分隔的时候，对神已经产生一个误解。如果认为神无所不在，所以当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不在那里？他在，但是他哪一部分在？哎，你想想看，圣父在，圣子在，圣灵在，怎么样在？怎么存在？我们的头脑其实是想不清楚的。所以这个一章四节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要我们跟他有份，今天大概只能讲关于脱离这个部分。所以上帝要我们脱离什么呢？我们刚刚读的主导文每个礼拜都读，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祷告里头我们跟神求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就是从心所愿的意思。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其中有一样就是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试探圣经别地方叫做它好像一张网子一样的 www. 这一点是什么？哎，大家都很熟的，中文说万维网，很多个像素的一个网子，当你一进去的时候，你会被它困住，你会被它黏住，它主动把你圈住，你好像在那个渔网里头不能逃脱的一条鱼。所以我们的下一代，网络世界的原住民，就常常被困住。其实我们这些新移民也常常掉在其中。所以求神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很多试探现在从网络上来。我的建议是慢点让你的孩子这么快就变成原住民的高手，慢一点，因为这些电子器材 3C 产品很快的刺激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反应为主，不是思维为主。所以我们要跟孩子建立一种联系，是能够脱离恶者，脱离凶恶，脱离恶者。万维网里头很多的资讯是出于那些要赚钱的人，那些要在网络上头用网络这些工具来达成他的目的的人所做成的。所以我们自己也必须有分辨的力量，我们也很可能做做工作不小心，其实我也常常会这样，要找资料一打就进到某个新闻，例如找1040这个资料，我就进去了，再搜寻一下跑出来一样东西，师母也跟我说，哎，怎么跑出一个这个东西来。现在 LINE 上面也常常这样，那个很多很多啊，你们比我更清楚，我是新手，可是我也被粘住，我要求神帮助我，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这个不要遇见就是脱离的同样的意思，主叫我们的祷告就要可以靠着他，可以脱离试探，脱离恶者的引诱捆绑和陷阱。 因为这些用的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我要出头，我要出名，我要有这些，我要有那些，所以我们就耗了我们的心神在里头，牺牲了跟妻子的关系，牺牲了跟孩子谈话的机会，牺牲了传福音的机会。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一节，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的祷告之一就说，求救我拯救我们脱离一些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所以他的这个祭司在神面前的祷告，他为他刚刚生下的孩子施洗约翰祷告，他为整个族群祷告，因为他是祭司。所以不但我们自己要脱离试探，脱离凶恶，脱离恶者，还有我们也有责任为周围的人，为我们没有信主的亲人，为那些在十四十那个窗口里的那些需要福音的人有这样的祷告。还有一种脱离，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十二节，耶稣看见说，看见便叫过他来跟他说，女人你脱离这个病了。耶稣医治人的时候是叫人可以脱离病的捆绑，我们自己身上也有这些问题。其实在去这个12月29号前一天，我自己心里很挣扎，我说这阵子很不舒服，身体很不舒服。第二天我还在挣扎，我说要不要跟他们说，我师母身体也是很多的拦阻，我跟师母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去啊。但是当我祷告看见上帝已经在前面开路，就是这个特别的这个聚会是从我自己跟神祷告开始的。因为去年年初开始，我在每一次主日就一段来为中国的回族、满族这个各个地方很多少数民族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就接到使者协会寄出来的在休斯顿的这个差传大会。我实在很惊奇上帝做事情的步骤，是神在他要做事的前面先让我看见有别的牧师，他们用每一个礼拜有一段时间在讲台上面提醒有这样多的人需要福音弟兄姐妹放在祷告中间。让人可以脱离今生的捆绑。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七节，也是在这次差传大会里面，黄子佳牧师解经就解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一节，也叫我们有一个脱离。我们一起读，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祷告，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祷告，在离开世界以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就特别为他的门徒，还有凡是听见耶稣话语的人和门徒的门徒传福音的人，包括你和我，都在这个里头。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我们还会活在世界上，也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而生活，但是神会保守我们脱离这个恶者给我们的试探，给我们的引诱，给我们的各样的辖制和伤害。这个恶者有个黑暗的权势，那个黑暗的权势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罪，我再重复一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最后面就特别讲到这个复活的能力，那个复活的能力在信徒身上 不只是在我们死了以后，等到耶稣就再来的时候，死的人会先被提，我们这些死已经活着还活着的人，我们的身体会改变。然后讲了这个复活的次序之后，在第十五章的后面就讲到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活着，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有个权势。五章的十五章的55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但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逃脱死亡。没有人，我刚刚说的应该说人，没有人靠自己或别的方法可以逃脱死亡，只有那已经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可以带领我们。所以这个更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这个地方，保罗做这个宣告，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死在凡是信靠神的人的身上，那死的权势就消除了，不再是在客观的上帝的宣告应许里头消除了，并且在我们今生的生活中，他对我们的影响也渐渐减少。所以香港的那个王立明牧师，他就是呼召一群敢死队不怕死的人到哪里去传福音，到那个最难传福音的这个 ISIS 这个伊斯兰回教国去传福音，因为那里人最需要福音。人会提到基督教会去，在黎巴嫩许多的回教徒跑到教会去，因为他们对这个非常凶暴的性情凶暴的回教徒的组织害怕。这个礼拜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要参与这个 ISIS 的人，要证明他自己愿意，他的母亲不愿意，于是他就亲手怎样对，把他母亲杀死了。这是残酷的事实，这是恶者的攻击。在我们参加修士人聚会的时候，在圣路易斯密苏里有16000个大学生参加每3年1次的大学生的拆船大会。我们教会有年前去参加，礼拜二的时候，其中一位他在分享他的感受，他说在那里，然后就开始情绪激动，在那里我们听见许多的见证，基督徒被迫害，基督徒殉道，讲他就感动得不能自已。同时在密苏里州另外一个城市 Kansas City 有15000个大学生，这有件事情 One Thing Conference 15000大学生要追求只有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一件事情，一个是少年官，对不对？他从小遵守神的话语，十诫都做到了，耶稣看到都喜欢他，但耶稣跟他说，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走了。他少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完全跟从耶稣，但是他就忧忧愁愁走了。原来他是来求问耶稣怎么样可以得永生，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人生是走向灭亡还是走向得救，你会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保罗也说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上帝给人生都有奖赏，不是世上的奖赏。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所有的钱财都在你的银行账户里，都在股票上，都在你的房地产上，一样都带不走。所以那恶者对我们迷惑实在很厉害，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就再读这一节就结束。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请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很重要，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这个弯曲的时代是使人败坏的时代，这个弯曲的时代是使我们的心先被败坏了，这个弯曲的时代是使我们对于甚至于已经听过福音的人，我们的价值观仍然没有改变，这样的弯曲在哪里？王林明牧师他呼召敢死队的，他说在美国教会多不多？多。基督徒多不多？多。但是美国怎样？越来越弯曲，美国的社会出现弯曲的法律，吸毒可以合法，男跟男结婚，女跟女结婚可以合法，弯曲。另外一个地方，弯曲跟悖谬、悖逆连在一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讲到这里，我要请去参加了拆团大会的成员继续来做见证。我们先请燕珠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你们现在想一个画面，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如果要去人很多的地方，大人就是会这样紧紧就是牵着我们的手，因为人很多嘛，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还小，那时候走着走着，有时候可能你就很累了，或者很困了，或者也有可能就是被其他就是觉得很新奇的东西就吸引过去了。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人很多被人群冲散了，那你原本就是跟大人握着很紧的手，这个时候就因为很多原因就松开了齁。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那我就常常在发现我回神过来的时候，自己有时候就已经整个人就迷失了方向。那时候刚开始就是很担心很害怕，可是随后而来的就是有一种很心里的懊悔，就是想说为什么我不听话，然后为什么不牵紧一点。那像这样子控诉跟定罪的声音，它常常的就是会一直这样子好像在重播一样，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一直在提醒我好像我得罪神，然后我不好，那也不好好抓住神，他也不喜悦我，那种定罪感就是很强，让我就是生活也过得就是很沉重。那这次呢，就是有一位那个韩国崔大卫牧师，他讲了一个主题叫做 Cling to God。 那我就想说这个我也懂啊，这不外乎就是说我们应该更抓住神，然后更亲近他，然后如果说你对他认真，那他也会对你认真这之类的。所以觉得好像对我来讲那时候好像了无新意这样子。但是他第二个标题啊，他就是出现在那个荧幕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拆船大会。他那个四个字出现的时候，我知道神在跟我说话。我等一下再让你们猜一下那四个字是什么哈。那 这个韩国牧师就提到，其实这四个字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不只是说我们要 clean to God， 其实 God 的心意也是 clean to us。 哇，我那时候一听到，我就觉得我那种心里很沉重的那种常常被控诉的感觉，我整个人就是得到了释放。然后我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聊天，她跟我讲说她也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她甚至觉得她当一个基督徒她心里没有任何的平安跟喜乐，她觉得生活中她有好多事情她很担心她很忧虑，那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从基督来的平安。我觉得她的想法当时就是我那时候的光景，然后他觉得他根本不可能会进天国。我就想说，哎，为什么做基督徒会做得那么沉重？所以我经过这一次的特会，我在想说，我知道神的心意，他不是说我要抓他，我追他追得很累，其实他的心意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他黏在一起，他不会放弃我们的。或许我们迷失了很久，或者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不管在什么光景，我觉得他会用他的方法把我找回来。我有那样的确信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那种释放感真的很大。所以我想这位姐妹现在也坐在下面，所以我是想说，如果有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经历的人，我希望就是有这样的过程可以跟他一起分享。那我最近觉得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啊，在人中间是没有真的平安的，不只是身体健康啊，或者是经济状况，我们有时候担心儿女、父母、工作，还有人际关系，生活中充满太多挑战。今天或许平安无事，但是谁说的准明天、后天、明年、后年的事情？所以我在想，我们是神国的子民，也是精兵。那精兵不是都是躲在大后方休息的吗？我们也是要到前线去打仗。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现在想通一点了，就是我们当基督徒的恩典就是神跟我们同在，即使今天有敌人有征战，但是我们有神跟我们在一起，这场仗还是要继续打，没有什么好害怕的。那我觉得今天也很符合像牧师今天讲的，我们要脱离恶者的控告。常常有这样子的控告在我们耳朵重复在 repeat 的时候，我们要跟那个恶者说，这不是从神来的，只有从神来的才会有真正的平安。那我也在这边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在2016年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里享受真正的平安。谢谢。
好，我们今天很感谢上帝弟兄姐妹做见证，提醒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翻转。我们也因为时间的缘故，其他的我们就留到后面的时间再讲。那今天我们有一样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在报告事项的第四项。今天崇拜要跟这个 Marshall Construction 公司正式签约，订定扩建计划的合同。所以我们就求神赐福。因为这个扩建其实不是为我们，从大使命的角度来讲，教会所做的事情应当都是为着造就门徒，为着可以让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赐恩给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扩建的工程在今天签约，也是让我们肯定在神面前过去的寻求，过去的大家的同心合意的摆上。其实你知道，这团队里头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因为这个不同的想法可以达成一个神要达成的目标，这就是教会宝贵的地方。 教会不是牧师一个人说算决定，你来找我都会告诉你说你的这个决定你需要自己来寻求神，给你一个从神来的应许，他给你的应许就会成为你继续侍奉神的力量和依据。上帝有极大的恩典在康复教会里头，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我们请Miss Lenny Will you come forward， 还有我们的这个主席道州弟兄。